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这两个星期之前呢，我在多伦多生活的姐夫呢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我在微信呢的群组里面呢也很切的请大家为他祷告，也谢谢大家。现在呢他只是这个背痛胸痛其他也没有特别的事情了。不过呢，如果你大家看这个照片，就可以看到呢，这个交通意外呢，并不是一件小的事情的。那一天呢，当我收到电话，另一端听到我的姐姐有话说不出，正在哽咽的时候呢，我知道那边一定发生大的事情了。后来呢，他告诉我，我姐夫呢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呢送他到医院去，叫我呢快快的为他祷告。那个时候呢，我除了立刻的跟我的先生呢一同为他祷告之外呢，又邀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上司呢多祷告多有力量，盼望呢我的姐夫没有大碍。由于呢那个时候呢，我的姐姐呢非常的忙乱，我也不问她常事的情况。但是呢那一天的晚上，我真的坐立不安，也没有好好的熟睡，直到清早起来赶紧的看手机，看到我的姐姐呢说我的姐夫呢全身检查之后呢没有伤害他的内脏，还有呢只是所有的伤处也是皮外伤，我才放下心头大石。后来呢又知道原来呢那一天的晚上大家也看到是晚上，其实是10点多的时间，就是呢他跟两个弟兄去这个麦当劳喝这个咖啡一同呢商讨召会的一些的事情。回家呢的时候呢就发生这个事故了。我的心在想呢，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都会遇到这个交通意外的，因为人是不能控制掌管我们的生命的长短。但是如果在离世之前，我们仍然是忠心的为主做工的话，上司呢必定是无憾的见主面了。这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反思，究竟呢今天我真正的为主做工，还是为生活做工呢？当然大家会说，哎呀，讲传道啊，你在教会啊全职的侍奉，当然是在侍奉主啦。但是俯心自问，我是否每时每刻都在侍奉主呢？我是否真的可以无憾的见主面呢？上一期呢，我跟大家分享，要把生命成为活祭的献给主，那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呢？当我还在思想我应该怎么样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的经文，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当我们愿意的把生命献给主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应该要顺服神的带领，接受他的差遣，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然而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相信大家呢对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句话并不陌生，因为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金句之一，也是他对神呼召的一个简而精有力的一个回应。究竟以赛亚是一个什么的人？他可以怎么勇敢的，好像不加思索的回应神呢？他又是什么的时候，又如何的被神的呼召的呢？让我们进入这个经文来看看以赛亚这个人。首先，如果我们看一到细节的时候呢，这个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以赛亚呢说到自己蒙召的时候，就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大概呢就是在主前的740年。这里说乌西亚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帝呢？他说乌西亚登基的时候是16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52年，他的母亲名叫耶和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为正的事，像他的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乌西亚王在位的期间，国势强大，但是呢，他晚年是怎么样的呢？乌西亚强盛起来，就心高气傲，以致祭寻毁灭，仅冒犯耶和华他的神。他进了耶和华的殿，要在上坛上烧香。他因为呢祭行的献祭违反了神的吩咐，神就使他呢长这个带麻风死亡了。如果我们继续的看历代记下的26章21到22节，这里说乌西亚王长带麻风，直到死的时候，他既然长了带麻风，就住在一间隔离的房子里，不能进耶和华的殿。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政，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迹，一生的起末，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都记下来了。以赛亚看到犹大王国的乌西亚死了，接下来的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当然呢，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与大卫立约的说，就是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的建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的建立。但是呢，原来那个时候这个乌西亚王死了，那个时候 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东边的亚述和北边的亚兰强大，这两个国家呢都虎视眈眈要占领这个以色列地，但这个乌西亚的儿子约坦还年轻，不像他的父亲这样的英明能够领到整个国家。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民还是行败坏的事，在秋坛上献祭烧伤，行耶和华为恶的事，不敬畏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呢，在这个列忧外患的情况之下，这个以赛亚伤心的进入神的殿，要寻求神，要敬拜神。神知道以赛亚他的忧伤，故此呢，亲自的向他显现，以安慰他的心。神亲自的向以赛亚显现，那以赛亚看见的异象是怎么样的呢？刚才已经读了一道细节，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了圣殿。”在它上面有撒拉弗、细粒，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接链，2个翅膀接脚，2个翅膀飞长。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召者的声音，满坎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满了烟云。”神给以赛亚看见的异象，就是在圣殿的当中张扬了神的荣耀威严的临在，使他从忧伤的心灵的当中恢复过来。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看见。原来呢，有看见跟没有看见呢是很大的分别的。我的姐夫呢的交通意外呢，就是因为他看不到对面线有一辆的汽车冲黄灯啊的飞驰，所以结果呢，他左拐的时候就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同样的，我们如果知道人生致力于运用自己的聪明能力，没有看见在整个宇宙之中谁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人生就会有很多的失败恐惧了。然而如果我们知道谁坐在宝座上呢，人生就不会看来只有绝路 而没有出路了。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谁坐在宝座上。我们口里会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我的主，我心中的宝座只有你能够坐上去。但是呢，当我们真正面对事情的时候，老我又在出现了。我们继续的以自己的方法智慧处理事情，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是神的仆人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呢，就是这一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伟大君王的仆人。仆人是要听从顺服主人的吩咐，仆人是要让主人差遣，让主人来使用的。要我们清楚我们的主仆的关系，不要即使神要替我们做什么的事情，乃是我们要顺从神的吩咐办事。那如果我们继续的看圣经五到七节呢，就是当以赛亚看见荣耀的神临在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就是看到自己的罪孽了。他这样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大君王耶和华。以赛亚呢，跟这个乌西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当以赛亚看见圣洁的神来临的时候，他就谦卑自责，承认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不配，以至于呢，神怜悯他，原谅他，赦免他的罪。在第六、第七节呢，我按不到。好，谢谢。但在第六、第七节呢，继续的说，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的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 取来的。他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很多时候呢，人见到神或者是敬畏神，才懂得后悔，知道自己有祸了。那为什么呢？人是看不到自己是该灭亡的罪人呢？可能没有电哈，这个，所以请帮忙。好，谢谢。好，谢谢。 OK， 好，谢谢。为何人们看不到自己是该灭亡的罪人呢？可能的原因有三。首先呢，别有所依，以赛亚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才看见主的，并且呢认识自己的败坏。因为呢，乌西亚王啊，52年的时候，他的国势强盛，除了在晚年之外呢，他因为要积极的到这个圣殿中烧香献祭，触犯了这个违反了神的吩咐，所以后来这个国才慢慢的灭亡。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以赛亚一直跟这个王是很辉煌的时间。我们说当人生达到高峰，好像呢大地在我手中的时候，就真的不容易看见自己呢需要神了。唯有走到尽头，失去了依靠，才会呢意识到神的重要。中国的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呢，教会要复兴，必须要经历苦难。有人呢曾经问这个王明道牧师，什么是最令中国教会担心的事情呢？王牧师这样的回答，他说，不是苦难，而是呢西方世俗化影响之下的物质和享乐主义的腐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别的依靠，我们就不容易看见神的存在了。 也不会认识自己的败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自以为是。乌西亚王强盛之后呢，他就骄傲地进入耶和华的殿的当中，进行的烧香献祭，以至于干犯耶和华了。当人有财有势，便以为自己是最大的，什么事情也可以做。但是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一同读箴言16:5，心里骄傲的人都是耶和华厌恶的，他们必免受罚，他们必不免受罚。骄傲的乌西亚王最终呢，被神用这个大麻风折磨致死，可见神的愤怒是会临到骄傲的人的。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放错眼目了。我们的眼睛常常留意别人的缺点，因而看不到神的荣光，也看不到自己的罪孽。以赛亚呢，在没有看见神威严的临在之前呢，其实也用了6次的祸灾来责备这个反叛的以色列民。这里已经提到了这6次，它主要就是用来责备这个以色列民的。但是直到呢，他经历了圣洁的神的时候，他才醒悟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后来说，祸灾我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要纠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首先需要纠正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继续的看8-10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记载呢这个以赛亚的蒙召。但是呢，我们可以如果看圣经，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蒙召，因为呢，神没有用一个命令的方式吩咐以赛亚要去传道，而是呢，在他醒悟自己的罪孽的时候，向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有时候呢，神要人听从他的吩咐，是会直接的吩咐他们当走的路。但是有些时候，神要人从自己的罪孽的当中醒悟过来，让自己首先尽力被饶恕，然后愿意的起来，甘愿的宣告饶恕的信实。其实亲爱的神看见那些硬心沉迷在最终的百姓，很想打发人出去警戒他们，但是呢，又希望哪个人是甘心情愿的接受差遣，因为呢，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想呢那个人有一个勉强的感觉。所以当神提问以赛亚的时候，目的就是希望呢以赛亚甘愿的亲口的回应神。当然我们也知道以赛亚最后呢，他是很愿意的，所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对以赛亚采取这个激发的作用，使他明白呢，神绝对呢是不会强迫人就范，乃是呢希望他尽力谢罪之后，能够甘心和有勇气的接受神的差派。很多人呢认为全时间侍奉神呢必须要尽力这个蒙召，而他们所谓的蒙召呢，就是强调呢有一个特殊的神秘的经历。这个特殊的经历往往呢是神采取主动的，而被呼召的人呢深深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圣经的人物除了先知以赛亚之外呢，还有的就是摩西啊、基甸啊、耶利米、大卫、保罗，还有彼得等等，他们都有 一些特殊的经历，然后呢就接受神差派去完成一些不寻常的任务，更可能呢是没有前例可循，或者是呢一些不常常重复发生的事情。不过呢，今天神呼召人却 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呢他们大部分是透过阅读一些经文，或者是呢、一些属灵伟人的一些传记而被感动献身事主的。其实我也没有一些特殊的经历，我也是一直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就是从圣经的当中，从弟兄姐妹的分享的当中，我就知道神希望我可以在以后的日子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时间去服事神，所以我也没有特殊的经历的。现在其实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也不是、直接的受神的、差派护照做一些特殊的任务，故此呢现在呢如果有人说、他有奉献事主的感动，但是呢还需要得到、教会啊弟兄姐妹啊一些的肯定和印证，否则呢就会变得主、这个主观和冲动了。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教会的属灵领袖呢也应该积极的务实鼓励和培育这个、有、领袖前职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当牧养的工作，不要等到、他们有特殊的经历才开始建立他们。很多时候呢信徒被圣灵感动奉献生命也是、印证之一。好了，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当以赛亚接受神的呼召之后呢，神便交给他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向以色列民这一般心蒙之由硬心不信的百姓说出他们的愚昧和神的惩罚了。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第九节第十节，神要以赛亚去告诉这帮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上次呢以赛亚之前是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的，所以他才这么快的回应神，直到呢后来了知道是要向这个硬心不听警告的百姓传讲神的信息，就是他们听了又听但是还是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跟这一般硬心不听警告的百姓传讲神的信息，其实真的是很艰巨的任务来的。因为呢他说了之后呢一定会触怒百姓的神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呢我们被神感动很容易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呢当面对困难就很想退缩，之后呢可能会说，哎呀可能之前我误会了神的心意啊，又或者是呢埋怨神说，神啊你没有帮助我们，你叫我去那我如何成事呢？归根究底我们是有没有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呢？以赛亚呢领受神的吩咐之后，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没有跟神辩论，而是呢忠心的向硬心的百姓传讲神的信实，而且呢不改变他信实的内容，不是因为人的硬心而要迎合人的喜欢来传讲神的道理，这样才是真正的接受差遣的意思。人所看重的是怎么样可以更有功效的结果子，但是呢哪个果子只能够证明人的成功，但是神看重的是人怎么样忠于他的使命传讲他的信实。 神是知道以赛亚宣告的结果的，就是百姓不听他所讲的信实，但是呢，神仍然要这个以赛亚忠心的传讲。所以以赛亚的成功不在于有多少个人听他的话，乃是他忠心不渝的领受这个使命，也忠心的完成这个使命。圣经节里说，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的教师，而且转离不听道理，反倒去上无稽之谈。今天愿意听神仆人忠告的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反而很爱听能够迎合人的道理的话，又好像如果大家有念书的话呢，这个 Facebook 很多人呢会把这个旅游好吃的东西放在网上，那很多人就会给他一个 like。 但是呢，如果把神的话或者是一些启发性的文章放在网上，却很少人 like， 因为呢，很多人对这些话题没有兴趣，没有感动。我呢，每一次预备这个讲章，我也在这个 Facebook 看，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会看到一些启发性的一些的东西，可以让我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我觉得呢，越来越少，我可以从这个 Facebook 的里面找到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以赛亚所发出的叹息，同样的也向我们发出。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愿意为神说急话吗？我们愿意把福音毫不掩饰的、毫不改变的传出去，纵然没有人喜欢我们吗？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是感恩节的假期，也是呢我们举办了福音一天团的日子。可能大家呢也关心那一天有没有人信耶稣啊？我告诉大家，是有人举手，也有人愿意的跟着这个讲员祈祷。但是当中举手的有一些是已经信主的人，也有一些不敢举手，但是呢愿意跟从这个讲员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所以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告诉大家真正信主的人数多少。无论如何，福音借着这次的活动已经传开了。也许当中有一些硬心的人，讲员说一句，他们心里面反驳几句，但我和其他负责的弟兄姐妹已经忠心了，尽力的完成使命了，我们也毫不掩饰的把福音传扬。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已经尽力的完成了。那一天呢，回程的时候呢堵车，后来呢发现呢，原来对面线呢是汽车连环碰撞。我心里面突然的想起我姐夫的交通意外，我也在问自己，倘若今天我突然的遇到这个交通意外离世，我准备好见主的面吗？那个时候我肯定的回答主，我是无愧的见你面。我虽然不是什么有名气啊，什么有才智的牧者，我也没有为神做什么的大事，今天信主的人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回顾我自己的信主之后，是尽心尽力的服侍主，当中可能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我知道神是明白的，神是知道的，只要他称赞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其余的事我也不介意。特别呢，其实那一天有一个姐妹带她的一个亲戚来参加，我相信这个亲戚应该是另一个宗教的一个很虔诚的人，所以呢 当那一天有一个讲员说完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知道那个人还没有信主，就问他你愿意信主吗？那个人很快的回答，我没有这个需要，我的亲戚什么什么，他叫他的名字哈，我的亲戚知道我信什么的，我不需要这样。纵然是这样，我们直接的被人家拒绝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忠心了，那一天我们大家已经忠心为神服侍了，其余的人家的话我们不应该介意。我也希望大家好像我一样，不要介意别人说什么，只要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见我们的主的面已经足够了。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尽力，好像以赛亚所说的一样，百姓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他们的耳朵不灵，眼睛昏暗。主啊，我们为到他们祷告。其实很多人他们的心灵空虚，他们很多人不知道人生的目的，也不知道将来要去什么的地方，他们真正需要你，需要你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耳朵，使他们看见，使他们听见。当他们心里明白的时候，他们就会回转过来得到医治。主啊，我们为到这些我们曾经见过面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向他们祷告。纵然那一天可能他们没有决志的信主，或者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些还是硬心的不信的，但是主啊，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求主给他们有机会开花结果，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你，接受你。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忠心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可能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很多的困难，我们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福音也没有结果，好像很灰心很失落。但是主啊，你今天从以赛亚先知所经历的事情告诉我们，你不是要我们有什么的成功，你看的成功就是我们忠于你的使命，我们去做，其他的结果就是主在你的手中。所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失望，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已经足够了。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突然的要离开这个世界来到见你的面的时候，究竟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见你的面，会不会你跟我们说你不是我的儿女，还是你会打开你的慈爱的手接纳我们拥抱我们，我们是 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主啊，帮助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你在什么的位置上？你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还是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钱财放在第一位？主啊，真的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的气势，帮助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就抓住时间好好的服侍你，好好的见证你。无论在工作的当中、家庭的当中，我们也有一个服侍你的心智。求主帮助，也帮助我们真的凭你的意思行。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思想法，我们口里说愿意你成为我们的王，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完全的把你居首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